我们继续读耶勒米亚十到十二章啊。那前面我们十跟十一章还是很清楚的看见先知继续的代天主发言，驳斥这个崇拜外邦的神明，以及天主是唯一的。这边蛮有趣的，第四章一开始说这个，你们不要学走异民的道路，不要畏惧天上的异兆。就是天上的奇怪景象，我们这几天有时候打雷啊，下暴雨啊，对不对？他说这是异民所畏惧的，一切都是天主所创造的，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但人民无法去解释这些所经历的现象时，总是会归给这个神明嘛来看。那如果说不相信真正天主的，当然就会把这一些大自然的力量就变成了一个神明当作对待，这是一个一般的偶像崇拜的很早的出发点之一了。那天主是唯一的，这边一段一再重复的就内容是第十节，就是说上主是谁呢？上主是真天主，是生活的天主，是永远的君王，这是以色列对于天主根本的信仰。那外邦的神明是什么呢？在下面的第十四节、十五节，它只是虚无。这我想起一段新约的故事，是保禄在这个中途大使的描写，在第十四章，可能各位记得，他治好一个瘫子在吕斯特拉，人们就把他当作神明来这个崇拜，对不对？把这一个巴尔纳巴看成宙斯神，把保禄看成赫莫斯。保禄讲话了就说你们这个神啊，你们所崇拜的神啊，他们是虚无啊。这边就约就是犹太人一贯的对这个外邦神明的批判啊，这样子。好，然后继续讲的一些以色列子民，有时候他是用耶路撒冷全人民的话，有时候用天主的话，有时候用自己的话，有点那个混淆。我觉得我们不用太担心了啊。在第十七、十八节里面呢是一样啊，天主对这个先知讲话。那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哈，口气变了哈。我们看，先看这个前面上主这么说哈，第十八节，看这一次我必要远远抛弃这地的居民，磨难他们，使他们觉悟。那是天主要惩罚以色列子民啊，让他们觉悟。然后接着说，哎，我已遭迫害，我的创伤已不可治疗，但我仍想。这只不过是个疾病，我还能忍受。我的帐幕被破坏，我的绳索已断裂，我的孩子已离去，不复存在，再没有人直达我的帐幕，张设我的帷帐。这口气变得很快，应该是这边书记他们说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就惊艳到这个被天主惩罚，他们开始看到他们的命运了，这样子。好，然后第十一章是继续指责这个犹大人民他们所犯的罪。那么最根本的罪其实还是回到这一个申命记一开始，不遵守天主的盟约嘛。那我们看到这些话是一直在圣经里面一再重复，特别是在先知作品里面。那么人民应该怎么样呢？在第七节啊，就是天主说了嘛哈，从你们由埃及出了那一天，我们很巧，我们今天这个平日弥撒开始读出谷记嘛哈，你们从埃及出来那一天，我就郑重警告你们，直到今日还是不断的劝告，应听从我的声音。听天主的声音就是服从天主的意思了，服从天主。当然你听天主的声音或听天主的话，也可以连接到我们昨天主日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嘛，一样。就是说你注意到可以放在一起想啊。然后这边谈到这一个，他们真正为什么会被处罚呢？啊，在第十节说嘛，说以色列家跟犹大家都违反了我与他们祖先所订立的盟约，从申命记开始一直到现在，说他们被诅咒。为此啊，第十一节上主说：“看，我必给他们招来不可逃避的灾祸。然后呢，即使他们向我呼号，我也不服听。”就要受到一个严重的惩罚。那么为什么他们怎么样？他们崇拜外邦神明到什么地步呢？第十三节，我们曾经读过的一段话，就重复一次啊。犹大，你的神奇的数目等于你诚意的数目。耶路撒冷有多少街道， 你们也给可耻之物设立多少祭坛。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街道都有一个小土偶，有一个 小庙，就是这边谈，当然是指这个他们在各地都有这么多崇拜拜宝的神明。好，然后怎么样，他们当然是严厉的触犯了天主。那天主是派先知们，派耶利米亚这边是代表啊，为了要去警告老百姓，老百姓当然不喜欢听了啊，当然会怎么样反对。那么就是在第十八、十九节开始了，先知开始哀叹他的命运啊，上主叫我知道，我才知道啊，那时呢，我看透他们的作为啊，这个我是先知啊，这 语句又变了嘛，前面还是那个天主讲话，在那个十七节以前，现在变成先自己讲话了，是我像一只什么驯服被牵去宰杀的羔羊。我们当然想起耶稣嘛，对不对？这是很美的一个预象啊，这是先知的命运。好，然后呢，那么天主说怎么样？天主要惩罚他们啊。你看，在这个第二十二节里面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看啊，我必要惩罚他们，青年会死于刀下，子女必死于饥荒等等的。当然，这个是对耶利米亚好像是一个安慰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是什么样？这个他虽然自己没有这个什么伸手报复，但他希望天主为他报复。所以这边是第十一章的结尾，是天主说了恶人必受惩罚啊。你看十二章一开始啊，上主几时我与你争辩，总是理有理，但我仍愿跟你讨论一下啊，为什么恶人的生活总是顺利啊？先知可看等得不耐烦了啊，恶人还是过得很好，我们常说的肥胖又健康嘛。很清楚的，这很有趣。你看这发展起来，你可以看这边好像有一点是先知个人的生命经验在跟天主辩论了。这是耶利米亚嘛，在所有的先知中最独特的一个特色，他敢啊，他敢跟天主辩论或者跟天主讨论。你的那么多预言为什么还不实现？这个味道嘛。好，那这个意思，那天主怎么样？会继续说的啊，说呢，我现在呢是离开这一切。因为他们老百姓一直不悔改啊，这是第十二章一直发展到结尾是这样子。然后呢，最后面有趣的第十四节到十七节，那么连这一个邻邦的人先知也代天主发言啊。你看那个第十四节说，关于那些险恶的邻邦，侵犯我给予我民以色列占有产业的邻邦，看啊。就是以色列地方啊，他们外围的那些人嘛，对不对？什么厄东人啊，什么摩阿波人等等的，他说看，我要由他们地上将他们拔除啊，也由他们中拔除犹大家啊，犹大家也一起被拔除了啊。在我拔除他们以后，我要再怜悯他们，引他们复归自己的产业，各回自己的家乡。好，这个的确是描写的巴比伦王国，对不对？他不仅灭了犹大国，他周围都灭掉了，都去放逐了。所以真正被放逐的，其实并不仅仅是犹大人、犹太人而已，全部的那个外面都放逐。这是巴比伦这个君王非常的残暴的一点。然后怎么样说？如果他们殷勤的学我人民的道路，奉我的名发誓说上主永在，如同他们昔日教我的人民奉巴尔发誓一样。啊，你看犹大人被他的邻邦崇拜外邦神明的嘛，对不对？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坏了，去崇拜巴尔哈，所以他们就以色列人跟这个外邦人都不崇拜真天主。所以你看这边好像说，全部的人被罚都是因为不恭敬真天主，而他们现在呢怎么样？他们过去引导犹太人犯罪，现在天主怎么样让他们受罚？但天主要把他们全部都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他们应该去发现真正的天主在犹太人中，然后他们会因着犹太人也得救，他们就应该怎么听犹太人的话，一起怎么样说天主是生活的天主。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在我的人民中再度复兴。然后如果不听，我就拔除这民族，那还是一样的。除非相信真天主，那么一切的反对的都会被受到惩罚。当然那时候还是一个 旧约还是非常强的，就是我们说那个天主好像是那个赏罚分明的那个一个神的味道这样啊，这是这个十二章这边很蛮，我觉得写的那个蛮精彩的，包含了一切的神，就不仅仅是犹太人，我看这些外邦的人，他们如果说不能够真正的朝拜真天主的话，他们一直会生活在这个混乱跟这个困局当中。好，我们就是继续的读下去，我们明天从这个十三章啊继续下去。愿光荣归于父，
即是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
谢谢。